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国际法庭还在审理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军舰以及轰炸机才刚通过该区域，但是中国并未如外界所想的一样会放软身段，反而在英文名称为 Woodley Island 的永兴岛上部署了四架的歼11战斗机。这是否是中国逐渐将南中国海的海军军事化的步骤呢？此外，也是否将让该区域的局势更加的剑拔弩张？而台湾控制着该海域的太平岛，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之后，台湾是否会态度转变而站在中国的一方呢？而此外，美国将如何来因应这个军事化的现象？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姚毅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朝博士。韩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韩南朝博士，我们看到这个永兴岛上已经有中国的海军的驻军了，也建设了很多的建设，也有人民住在上面，现在还有驻守了四架的歼11的战斗机，这是一个什么样代表什么样的现象？那是否是针对美国的海军以及空军的一个回应，还是还要进一步将南中国海军事化？
我知道这个军机是什么时候进驻的，因为永兴岛还跟其他的这个南沙的这些岛屿还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永兴岛中国从这个50年代就开始对它进行实际有效的这个控制了，那么这个军事驻军呢也就很早就已经开始，它好像是中国这个三沙市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首府。所以呢，这个军事化毫无疑问的，中国在南海是逐渐的在军事化。那这个事情本身，它什么时候驻的这个军机，然后这个军机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不是非常的明朗。但我总的感觉就是说，永兴岛的情况和南沙群岛的一些个情况还是有所不一样，因为那个地方驻军海军早就已经开始了。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来提一下这个报道，就其实这是这个美国这个外交官杂志的 Diplomat 上头报道，就是说这个歼11有四架是部署在永兴岛上面，
对，
那么也对这个情况进行了分析。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如果当然现在我们在讲那个地方是一个国际海域，在国际海域上把这个国际海域军事化，在国际法上来说，这是一个合法或合理的一个现象吗？
这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中国认为这个永兴岛啊是中国的这个领土，因为中国实际上控制已经比较长了。我觉得永兴岛和那个南海的还其他就南沙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如果，但是呢越南台湾还有其他几个国家也在对这个永兴岛有申诉主张主权。一般的话呢，这个按照国际法，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那么如果但出现争端，那么应该维持这个地区的这个现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的，就从中方来讲呢，你这个就永兴岛啊，它因为在50年代就开始控制，所以那个时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没有这个制定，大家还没有订立这个海洋法公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还不是一个，在某种上不是一个国际公海。就一般呢，在国际公海上你可以就说你可以做任何的你有很多这个自由权利，包括军事活动啊，包括这个航行啊，包括捕鱼啊。但是那个地方呢，因为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就说它的这个海洋划界是不清楚，中国实际控制的已经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稍稍跟其他地方有所不一样。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若愚教授，我们知道说这个永兴岛其实本来是这个中华民国，刚才韩博士提到是这个台湾这边所在的管辖的，后来发生了一些战役之后，变成落入这个现在北京当局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内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之前不久，这习近平跟马英九会面之后啊。有分析人士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习近平或者是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一个示威，尤其是回应美国对于南中国海的一个强硬的态度。那这也是习近平在告诉奥巴马说台湾是我的，所以台湾控制的一些南沙群岛亚太地区还是我说了算。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吗？
我觉得这是扩大解释，就说事实上他们两位在讨论到南海问题只是点 略微点缀一下，并没有就他中间的主权的问题有任何的谈话。所以如果扩大解释说，哦，这个情况就是说，马先生完全支持习主席的看法，或者说马总统完全对于南海主权都没有任何的看法，我想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事实上马英九过去很多次的在说，哦，东海和平倡议，哦，可以用到南海和平倡议，就是怎么样搁置争议，好，共同开发合作，并没有要强调说这个主权是属于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习马会当作一个宣示主权的划等号，我觉得这中间是有问题的。而且南海主权不是中国跟台湾两方说的就算，因为它牵涉到好几个国家，而且也牵涉到整个南海的无害航行权。同时中国大陆现在就是扩大填堵造陆的结果，使得像永暑礁、赤瓜礁的建筑都更大，已经看起来现在太平岛已经不是最大的岛屿，而是中国大陆在填海造陆，反而是凌驾台湾的占领的这个太平岛。所以我看整个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填海造陆都感到非常的紧张。
是，那林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因为您也提到这个太平岛，虽然是说太平岛现在已经被中国的填海造陆给超过了，变成不是南沙群岛上最大的一个岛屿啊，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尤其台湾这上面的实际上有驻军的啊。那想请教，就是说这是习近平跟马英九会面之后，您说他们双方也提到了，虽然没有深入的探讨，但是台湾的态度是否会有所转变呢？在这个南沙群岛上面的一个主权的伸缩，或者是比较偏向美国，或者比较偏向中国大陆一方，
我想
那对于局势会有什么影响？
我个人认为一定是不会向中国大陆倾斜的，因为台湾的立场事实上就是要维持区域的安全跟稳定，所以台湾一直在说他不会去正面的去涉入南海的主权争议，他事实上就是要这个要大家来共同来磋商的。好，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跟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虽然一再希望马英九能够表达说，哦，就是站在跟中国同一方，好，那当然我们也了解说中国大陆他现在的这个所承认的九段线事实上是根据1947年的中华民国的那个南海的这个图啊，从11段线，后来中国为了表示对越南示好，所以把11段线减为9段线。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说这个南海它延续中华民国的说法，但是在国际法上面哈，一直没有办法提出来说所谓的历史的水域哈。那因为不管是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也都提出各自的历史的水域，那因此联合国或者是其他的国际法庭或者相关的各方齁都有相当大的疑虑之下，所以光凭一次的马习会齁就是要让全部的这个国际社会都接受说这个台湾跟中国站在一起，而且在南海的主权问题看法是一致的，我觉得这是过度的扩张的解释不能够混为一谈。
是，谢谢您的分析。刚才这个也提到是说这个国际海域上的一些主权的争议，提交在国际法庭上。我想请教一下韩正朝博士，因为可能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于这国际法的一些用语不明白，包括像美国的参议员，我们看到美国参议员麦凯恩，他就要求美国国防部要澄清美国的军舰拉森号，他通过这个南中国海的海域到底是自由航行还是无害通过？那请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而且对于如果这两者的不一样之处，对于说中国的主权伸缩又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对，这个自由航行是指在国际海域、国际公海里头，那么任何国家呢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毫无阻挡的这个自由的行驶。无害通过主要是指在这个一个国家的领海、十二领海这个范围里头呢，任何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这个不影响当地的那个安全或什么这些东西呢来一个通过这个地方。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一般国际习惯法呢，就是美国和苏联当初制定的，就是说解释这个习惯法，就我们不需要在领海通过的时候呢来 知会对方，我们可以自由的这个无害的通过，只要我们不影响这个对方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安全啊什么东西。那中国呢，就是对他做了一个保留。中国认为这些个南海这些个岛屿啊，这个南沙这些岛屿呢，都是中国的领海，所以呢，他就是在强调呢，你要是通过的话，你也是无害通过，你不是自由航行，因为美国是强调这都是公海，你在那儿用这个人工这个造岛造出来的岛，根据国际法呢，你是不能拥有领海的这个区域的，那么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国际的自由航行的这个权利的行使。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是没有搞得太清楚，所以包括美国国防部有的时候他也没有讲清楚，所以为什么这个有 McCain 这样的疑问，就是要澄清你现在是在国际公海里头行使自由的这个航行权利呢，你还是在行使在领海十二海里领海中间行使这个无害通过这个权利，这个两个之间是明显的差异的。
是，那韩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啊，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施大伟啊 ，David Sher， 他上周也表示，他说支持日本的海军参加美国的南中国海巡航。那这是否也是要落入这个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一个范畴之内？那日本如果加入美国的巡航的话，对当地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如果是说我们说这个美国是强调这个海域全部是这个国际公海，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行使是国际这个自由航行的这个权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任何国家都应该来在南海这个可以巡航，自由的巡航，自由的航行，那么他们也过去的美国也要求日本，其实也要求这个澳大利亚，大家都来行使这个权利，因为大众多的国家都在行使这个权利以后呢，那么中共这个单方面强调自己的这个主权呢，就站不住脚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日本加入的话，可能会引起中共更强烈的这个反弹，那么可能会加剧这种军事上的这个冲突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美国真正是强调国际航行自由权的话呢，那么任何国家都应该包括日本都应该能够在那地方自由航行。
是，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林教授相同的问题，就是关于日本如果加入的话，那是否代表其他的主权伸手国也应该，就是说台湾啊、越南、菲律宾，大家都去那边航行一下？
有这个最近那个萧万长跟布林肯会面的时候，那么就依照那个与台湾关系法，布林肯就跟那个我们的 APEC 的特使哈。萧万长说，对于海洋安全的各种培训的工作，也欢迎台湾加入。所以我想，就是所有的伸索国哈，其实都有意愿或者有可能啊加入这个美国来推动的关于这个所谓的 maritime security， 因为不管是海洋安全，或是关系到这整个海域的哈无害行无害的这个航行权，像韩先刚所提到，依照国际法的规定，事实上都要有相关的规范来。那么，如果相关的伸索国都可以参加，那么就会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处理方式。
好的，谢谢您。看起来这可能是 everybody's game 啊。好，我们接下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首先请的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说：“
哎，大家好，那个。”中国在南海造岛这个事情啊，绝对是军事战略目的的，以军事战略为目的的，一定要这个美国政府不要轻视。我觉得早晚有一天，中共会在这些刚刚完工的人造岛上面驻扎兵力。这不是因为这个周边像美国呀、日本啊或者其他国做了什么，而是中共造这个岛的目的就是为了驻兵，用武力控制南海。所以，中共现在不接受这个国际法庭的仲裁，也不去那个多边的和谈，一味只想那个以大欺小的这种双边谈判，然后在不断的这个在南海为武力解决做一些准备，所以我觉得只要时机一旦成熟，中共就会向这些人造岛驻兵，造成这个对南海的实际控制权，然后下一步就是中共会以实际控制权为法理依据，然后将这个南海化为己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提醒一下。然后刚才韩先生说到这个，我想对韩先生那个评论发表一下有意见。
好的，好，谢谢陈总、周先生，我们待会请韩先生来回应一下您的问题。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张先刚才其实已经问问题了，不过如果您要把问题再问一次的话，就请您简短发言。湖北的张先生，
好，你好，这个我认为啊，在公海啊，日本是可以参加的，包括军事演习，因为是公海嘛，对吧？这个谁都可以自由航行。这个我认为啊，下一步美国要对那个南海中国在建岛的这个地方所占的这个岛屿啊，要进行抢夺争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本来就是有争议的，那个地方有丰富的石油矿产，有丰富的能源，所以说一定要夺过来。美国既然有这么强大的海军，为什么不去夺呢？对不对？夺了就是自己的嘛，对不对？但是中共就是夺了台湾的嘛，台湾还没站稳脚跟是夺他的嘛，夺了。中共他为什么不放那个权利？说我的当时去牺牲了人的，我是夺过来的。那么美国现在就是可以这样说，我帮我的兄弟夺岛，我也可以夺过来，对不对？这个南海这个礁岛必须要夺，用武力争夺，就是不给共产党留任何机会，不能让他驻军。
是的，好的，谢谢湖北张先，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刘先，请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国际，一切国际争端必须事先的付诸于法律裁判，然后才能使用其他手段，这第一。第二，我想问一下诸位嘉宾观众朋友，到底目前国际上是 IS 更恐怖还是这个南海争端更严重？我认为是 IS 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因为 IS 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恐怖手段。如果诸位人类不想再生活在那种 IS 绝对控制之下，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消除 IS 的这个工作上。我说完了，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我们最后请河北的李先简短发言。李先，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吧，这个台湾在南海问题上会不会选边站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太平岛被外国占领的话，假如我是习近平的话，我会决定在5分钟之内出兵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我来请嘉宾回应一下，请那个韩博士先回应一下，我们才能奏先他特别请教您这个问题，关于说这是一个战略的问题，本来就是为了要驻兵。而湖北张先刚才他在第一个阶段也提到说，他认为美国已经输了一局啊，因为中国已经强行的造岛并且也会驻军了，美国现在应该要强行把它夺过来，因为有资源。这个说法好像也是比较这个强硬化，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9月来访问的时候，他已经向美国做出承诺，就是说不在南海搞军事化。那么美国呢，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个战略这个措施，那么后来做出这个决定呢，也是一个战略的这个暂缓一下这个美中之间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个可能性，但迟早在中国这个两国之间的国家国力发生变化的时候，中国可能会要继续这个进行强势的这个争夺的。那么我觉得这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直是不选边，就是说不在这个主权问题上采取选边，希望和平解决。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美国的一贯的立场。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这个通过和平方式，通过这个国际法的这个法庭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一个纠纷，或者是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项。但是通过这个武力冲突的话呢，就总是两败俱伤，会要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结果。
我最后只剩下一分钟时间，我们请林教授回应一下天津刘先生的说法。他认为说这个伊斯兰国比南海的要恐怖。我们看到其实在巴黎恐袭之后，民主党的这个辩论上面，这个 Hillary Clinton 他也讲了，他说没错，那里是很重要，但是那是伊斯兰教派的斗争，美国可能没有办法要请他们自己亲自解决，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要关注的还是在中国。你认为说美国方面还是要把精力跟资源提在这个中国方面，亚太平衡上面，还是放在这个伊斯兰国上面？
我想可能没有办法偏废的。就是说从那个2001年 9/11 之后，美国的全球反恐事实上也是关注到欧洲跟全球世界。今天这个法国发生这样的事，美国也没办法置身事外。那么关于南海的问题，美国的 rebalancing in East Asia， 美国要重返亚洲，所以我想就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这两者是不能偏废。所以这个刚刚那个观众提到的说什么反恐会更重要于南海问题，我想没有办法来区分高下的。因为你南海问题就是 如果说中国一再的甚至很明白的说，我就是要打仗，我就是要造岛，我这个战略目标就是我要用武力来抢夺一切，那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国际法的规范，事实上跟 IS 也差不了多少，可能是另外一种在南海的这个恐怖行为主义者啊，所以你很难去区分说到底 IS 比较恐怖还是南海主权更重要，因为中国可能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恐怖主义者。
是，好的，谢林教授的分析。相信这个中国的做法对很多周遭的国家的心理也造成一个恐怖的压力。
对，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一个讨论到此结束。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宇教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